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这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当他99岁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神告诉他，神是全能的神，就说神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亚伯兰到99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儿子，还没有儿子。那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的16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少读一点好了，我们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可以因她得孩子，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亚伯兰的妻子不能够生孩子，所以他就给亚伯兰出了一个主意，就说我还有一个使女，你就让她你就和她同生一个孩子吧，也许她就能生孩子。那么你知道当时的使女，他们那个时代叫做奴隶时代啊，那个叫奴隶时代，还没有到封建时代，还没有到那个时代。奴隶时代就是你买的那个奴隶，那就是属于你的人了。所以他就把那个使女，我们中国叫做丫鬟，好不好？就给了他了。结果他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叫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一生了以后，就出大问题了。大问题了。什么大问题呢？你看我们来读，还是读16章第15节，读到16节。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好了，亚伯兰86岁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然后17章是99岁神在对他说话，中间相隔多少年呢？
13年。
这13年神没有再对亚伯兰说话，圣经里没有记载啊。那13年就是亚伯兰空白的年，空白了，跟神中间的关系空白了，所以这里就是86岁，他生了以实玛利， 我们从现在来看，你知道这个穆罕默德，就是伊斯兰教的那个，伊斯兰教回教的那个发起人，他大概是在主后，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主后大概700年的时候，他就建立回教。所以你看回教，这个以斯玛利和以色列人中间那个仇恨是多大，你看到没有？不好，仇恨，所以他们，到现在，现在你就看见伊朗、伊拉克，包括这个，这个叙利亚、土耳其这一大片都是回教徒，好不好？他们都是要怎么样呢？要打以色列的，他们要打以色列。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做错一件事情，最后就招来，到现在，到现在为止，那么亚伯拉罕到现在，我们应该说差不多有4000年的时间，啊，这4000年，这个仇恨都没有过去的，啊，这都没有过去。所以在新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以斯玛利是凭着肉体生的，以斯玛利是凭着肉体生的。那么以扫是凭着应许生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啊。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4章。加拉太书第4章21节，我们开始读。21节，我们多读一点。读到31节，21节读到31节，加拉太书，新约的加拉太书，第4章21到31，就是把这一段读完。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的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好，这里就说到以斯玛利和以扫。那么我们再来回头到创世纪，我们来看看以扫，还是17章，创世纪17章15节，读到18节，多或者多读一点，读到19节，15节到19节，创世纪17章。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 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好了，这里就看见我们的大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怎么样，对神的话他不敢相信了，他说我都100岁了，撒拉已经90岁了，你说他还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就是应许的孩子，好不好？他不相信。所以你看在17章一开始神就给亚伯拉罕说，我是什么全能的神，好不好？神有什么难成的事呢？所以今天亚伯拉罕这一件事情就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怎么认识，你能不能认识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如果你认识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你就对他那个有信心，你不认识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你就没有信心。那么我们今天呢，这还要读一点圣经，我们再请读新约的罗马书。第4章我们从17节读起，我们要读到22节，17节到22节，罗马书第4章。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们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信心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好了，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是说到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以后，神就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以后那么他才开始对神有信心了。在这以前他还信心不够，对不对？他说100岁的人还能够生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但是后来我们就看见的确撒拉就生了一个儿子了。好，这一件生儿子这件事情就把亚伯拉罕这个人就改变了，好不好？他看见了神能够成全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我们要交通一点，就是关于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的问题，我们信心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要有信心。第一个，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相信的。第二个我们相信的就是我自己是有罪的人， 如果你没有罪，你就不要去信耶稣了，你有罪你才信耶稣。所以第二个，我们是有罪的人，因为我有罪，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钉十字架担当我的罪啊，所以我才把我的罪交给他，我才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们一开始就是信心开始，所以叫做因信称义。我们上次说了一个叫因信称义，我们也讲过了什么叫做得救，什么叫因信称义，什么叫做重生啊，这个我们已经说过。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和神的关系是从信心开始的。但是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呢？好了，我想我们要看看彼得的经历。彼得的经历，现在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十六章。21节读到23节，21节读到23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告诉门徒，21节，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一把这件事情给门徒讲了以后，彼得马上就有一个反应。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啊，彼得就拉着他。啊，彼得不只是说话哦，用手把主拉着，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做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里就表示彼得对主很有感情哦，对不对？他爱不爱主啊？爱，因为他爱主，他才把主拉到你要上耶路撒冷，你千万不要去哦，好不好？他已经拉住他。那么这个彼得对主有爱，彼得对主的话没有不是有信心，不是用信心，而是用爱，用感情，好不好？好，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26章。啊，我们从31节开始读，读到35节，31节开始读，读到35节。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打击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千，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好了，我们看看主耶稣又讲了，就是当天，主耶稣就要被卖了，主耶稣要被卖，要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就讲，他说：“你们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又有一个反应， 他怎么反应呢？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又总不能不认你，门徒也是这样。而且彼得三十三节又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你说他爱不爱主？爱主。所以彼得是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个很突出的门徒中间比较突出的，就是他过一个爱主或者说叫感情的一个生活，感情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了主耶稣，开始有一段时间你是非常热心追求爱主，好不好？也许天天要读圣经，天天祷告，有一个也常常聚会，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开始是爱，从爱出来，这个是一个感情的流露，我们身上的感情的流露，就像彼得一样。但是圣经上的确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不是只过一个感情的生活，而是又从感情里面要出来，或者经过出来，出来以后到哪里，你要进到信心里面去。所以我们必须是有一个信心的生活。也就是彼得当主耶稣这样说他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信心。彼得说，今天晚上众人都要跌倒，这句话他就应该对这句话有信心。那就是说众人跌倒我也会跌倒，因为众人嘛。所以他不能只是凭自己的感情来说，众人如果都跌倒，只有我是不跌倒的，好不好？这就是感情。这是感情。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以后，我们再看看彼得的表现。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从15节读到19节，15节读到19节。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好了，你看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特别向彼得显现，在提比利亚海边他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就问彼得：“你爱我吗？”因为彼得我们刚刚讲了，他是很有感情的，对不对？他在主的面前是不是凭信心，而是完全凭感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专门用爱来问他：“你爱我吗？”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没有问别的门徒，就专门问他，因为他是很爱主的。你看原来主告诉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就拉着主的手千万不可。最后呢，主要被卖的那天晚上，主说了， 就是众人今天都要跌倒，但是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他们跌倒我不会跌倒，因为我爱你，我总要跟随你。结果他整整三次不认主了。好，那么你知道三次不认主，这个就是彼得有一个感情的生活，他是感情的生活啊，所以感情的生活和信心是两回事情。感情的生活你会改变的，好不好？还改变的，你碰见别人在主的面前也爱主人，这个爱主耶稣是感情，然后在三个使在那个使女的面前否认主耶稣也是感情啊，从感情出发了啊。因此今天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主耶稣最后就告诉他，十八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梳上带子随意往来，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你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你就是我的门徒你也随意往来，好不好？完全都是凭感觉，凭感情，凭你自己的感情，因为魂就有思想感情意志，好不好？彼得你是这样的，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带你，要把你赎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十九节马上就解释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你知道约翰福音是约翰，使徒约翰很后晚年写的一份书，那个时候彼得已经怎么样殉道了，好不好？殉道了，所以他就把这段记下来，彼得已经死了啊，怎么死说他啊，所以他才会把这一段记上去的呀。以后彼得就殉道了。听说这个教会的历史的传说，彼得是倒钉，殉道的时候是倒钉十字架，本来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好，彼得就说我不配正的钉十字架，因为主耶稣是正的钉十字架，对不对？头在上脚在下，他说我不配，我只配什么倒起来钉，好不好？所以最后人家是把他倒钉十字架死的。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他要怎样死，这里你看见彼得就没有说话了，看到没有啊？彼得没有说话，好不好？如果要说彼得还有感情的生活，那彼得还要讲，好不好？没有啊，他没有说他自己了，也是说他就顺服了，好不好？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说不清楚，主啊你知道，好不好？因为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好不好？这就是彼得的经历。那么到彼得的晚年的时候啊，或者说彼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请我们来读一处关于彼得的这个书信，请我们来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请我们来读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读到第九节，好不好？第五节读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原文没有灵字哈，就是魂的救恩。那我们来看，这是彼得写的一个书信，也是他晚年写的。他就不是讲感情了，他是讲什么？讲信心了，看到没有啊？他怎么讲信心呢？你看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今天蒙神保守，也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是蒙神保守。那我们对神的保守，我们是什么一个态度呢？他就说了，你们这因信蒙神保守，就是对神在每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看没有看见神在你的环境里面对你的保守，在你家庭里面对你的保守，在你工作上对你的保守，在你学习上对你保守，你有没有看见？你要什么来看？要用信心，就是用信来看见，不是用感情来看见。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的时候，就要活在信心的里面。他是说的信心，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救恩呢，不是得救的那个救恩，好不好？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神都能拯救我们，保守我们。所以你看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毁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这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心要经过什么试炼。怎么经过试炼？那就是说，我们要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经过试炼，夫妻之间，基督徒夫妻之间也要经过试炼。也许丈夫一句话，妻子不满意，怎么来对待丈夫这句话？好了，那就把丈夫这句话啊成为一个试炼。你有没有相信神能管理这一切？妻子一句话，丈夫不满意，那么你能不能够相信？这是一个试炼，对你信心的试炼。儿女不听话，父母能不能够相信？这是神给我的一个试炼。你工作上遇见难处也是一个试炼。所以彼得就说，我们要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第六节一开始就是，你们是大有喜乐。基督徒的喜乐和忧愁，忧愁一定不是神从神来的，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喜乐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遇见一个试炼的时候，你到底是喜乐呢还是忧愁，就是试炼你的信心在哪里了。如果你的信心，你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就是一个忧愁的试炼，你还能够喜乐。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遇见一个试炼来了，你就没有喜乐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对不对？为什么不要忧虑？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你有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耶稣以后，不是过一个感情的生活。我们对主面前会很常常会过一个感情的生活。哎呀，今天我看见环境很顺利了，我真是感谢主。比方说你今天出去，为了一个急事去坐，我们过去有坐那个巴士，一看你一到车站巴士就来了，哎呀真是感谢主，你看安排的多好，喜乐吧，喜乐。如果那个巴士不马上来，你要在那里等五分钟十分钟，可能你就说，哎呀我来不及了，我那边怎么办，对不对？你看你的忧虑就来了，好不好？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碰见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就能够试炼出你对神到底有没有信心。今天神就是把我们摆在各种的试炼里面，家庭可以做我们的一个试炼，然后工作也可以做我们的试炼，环境也可以做我们的试炼，在这些试炼里面，你到底有没有信心？彼得原来没有信心的，好不好？主耶稣说的话他都没有信心，但他到晚年的时候，主耶稣话他有信心了，他不再说了，主你知道我爱你就够了。因此在这里彼得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毁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我们知道黄金是要炼出来的，对不对？越炼它的成分越高，所以金子被炼，箴言也告诉我们，神的话比这个金，把我们这个金子炼的金子更宝贵。但是把彼得在这里却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比这个更保险宝贵。这是保罗晚年他认识到了信心了，不是彼得认识到信心了，好不好？我们再看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应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第八节，你们没有见过他，这是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写给这些人，他是写在第一章，是写给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皮推尼亚那里的基督徒。你们他们没有见过主耶稣，彼得见过主耶稣，但是你没有见过主耶稣，你却爱主耶稣，为什么？信心啊，弟兄姊妹，就是有信心。今天你爱不爱主耶稣？你爱主耶稣，你没有见过他，你也爱他，就是说你有信心。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人的魂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的魂的思想、感情、意志不一定靠得住，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我这个思想不一定从神来的，我这个感情、我这个意志也不一定从神来的。但是你的信心，如果你是信神，你相信他，相信他，那么你要知道这个信心一定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信是怎么信法我们怎么来信？那么我们要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21章21节，马太福音21章21节，读到22节，好吧？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好，请我们注意这句话：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弟兄姊妹，那你来祷告，主啊，明天我要一栋房子。好，那么明天就房子就来了吗？不是。好，这个也注意这一句话的意思。主耶稣前面就讲了，他说。21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三的意思是制作一个困难的事情，你只要向神祷告，不是你能做，你有信心神能够做，这是两回事情。那么主耶稣怎么能够讲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基督徒我们一直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从哪里来，怎么知道我的祷告神就听，我的信心从哪里来？那要请你读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这个要还请你要读一次，把那个道字都不要读，我原文都没有道字的，好不好？
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主耶稣说你的信心怎么能够使这座山能够移到海里去？你如果有信心，凭着信无论求什么你就能得到。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是从哪里，是从听来的，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用的一个话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是现在说的话。圣经里这个话字有两个话，有的话我们中文翻成道，那个道就是神已经说过的话，主耶稣已经说过的话，这个叫做道。那么现在主有没有把这句话来提醒你？如果把这句话来提醒你，这句话那就是我们现在在说的，你听的从神的话来的，我们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经历。有没有主的话？所以今天，昨天还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她就说这个，她说有人说，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不好？她说你只要想，因为有的人啊，就为他的家里的人祷告，还没有信主，对不对？她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儿子能够信主啊？他说有人就告诉他，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只要信主祷告了就行了，今天他没有信，以后他就会信了啊。他就解释，你只要信，信你这个祷告一定会成就。我们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祷告能够成就呢？好了，这里头就必须有主，亲自有主的话。如果主没有话，我们的信心就靠不住了啊。你说你信，所以这里说信是从听来的，听从哪里来？从基督的话来的。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把主的话来的提醒我。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你就没有信心。主耶稣对彼得说，你年老的时候你的手要拿出来被别人捆住，然后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这是主亲自有话了，好不好？所以就说约翰就说这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为主寻道，这有主的话。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到底你里面有没有神的话？如果你有神的话那就对了。比方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或者我们把这个四章第六节读一读，好不好？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第七节，
神所赐出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好，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一无挂虑啊，只要凡事，凡事就是每一件事，大事也好小事也好，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把你所要的怎么样告诉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遇见困难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这句圣经就来了，圣经就提醒了，你就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出你意外的平安。有的时候我们忧虑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第六章就出来了，主耶稣说不要忧虑，好不好？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这就是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主的话，那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主就会提醒你。那么我们要有主的话，就一定你要读主的话，好不好？要下一点功夫来读主的话，主会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啊，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这个星期五晚上我们专门在这里交通了一点就是说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个工作就是要把主的话来提醒我们啊，这是约翰福音14:26，圣灵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工作啊，不只是把主的话提醒我们，圣灵也会借着环境，借着环境来提醒我们啊，环境。所以有的时候你的环境一出现以后哦，家里的环境也好你工作的环境也好，环境一发现有困难的时候，看来可能这就是圣灵在那里工作哦，圣灵在那里工作。那么你怎么办？你就要顺服环境，不要随便越过环境啊，这个是圣灵会做的另外还有一方面也是圣灵的工作，那就是会借着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借着我们聚会的一个见证，或者借着弟兄姊妹交通的一句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啊，说不定在家庭里面就是借着丈夫的一句话对妻子本来不一定认为丈夫做的都是对的，看来也许就借着一句话来使我们就要回到主的面前去，是不是这句话里面有圣灵的声音啊，这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从信心来看问题，不是从感情来看问题啊，这个就非常重要我自己我在青年的时候哈，青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大学一年级，当时我活在一个感情的生活里面，比方什么一个感情的生活呢，我在那个我们大学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在天津比较冷，我们老师有老师的住房，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厨房啊，老师的厨房不在家里，他是另外有一个平房是给他的家分开的，就是老师可以把那个地方作为储藏室也可以，作为厨房也可以，但是到冬天他们都不用的，那个门呢就可以随便进去的也没有人管你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找不到祷告的地方，我就忽然发现啊，好像有一个房，有个老师有个房子是空的，里面堆的什么稻草，而且那里还有一个三只脚的凳子，就是凳子不坏了，没有四只脚只有三只脚，所以就不用了，老师不用了就甩在那个地方。那么每一天呢我要读圣经，我就把圣经拿来进到他里头去，就跪在那个稻草上，在那个三只腿的凳子上我就读圣经。哎呀，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喜乐，哎呀，神就给我预备那么好一个地方，所以每一次我要读圣经我就把这个地方看上了，好不好？我要回去就在那里，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成了我的一个感情了，好不好？就是那个地方实际上神是无处不在的，好不好？不一定要在那个地方，什么地方神都在， 啊，所以就是有个感情寄托在哪里，所以每一次又要亲近主，就是那个地方，啊，要到哪里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脱离这一个，就是信心的问题了。信心就是主是无所不在的，你在哪里你都能遇见主，啊，不一定就在那里，在另外任何一个环境都可以遇见主。所以以后主就让我经历许多的困难，在困难里面，在不可能读圣经的地方，我还能够用。啊，那个时候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就举个例来讲，那个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抄家吗？我的家也被抄了，所有的书籍，凡是关于信仰的书籍，还有我的信件，弟兄姊妹通信的信件，全部被没收了，圣经也没有了，一本都没有了。但是就留下了一本英文的圣经，一本小的英文的圣经。这个红卫兵啊，他不懂英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中国是不学英文的啊，那个时候只能 学俄文嘛，啊，那是像苏联，所以那一本圣经呢，他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就没有给我收走，也感谢神，就留了一本新约的英文圣经。我就学了一个功课了，那么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读啊？那过去是说一个房间，对不对？天天你要跑到那个地方去读，现在不用了，什么地方都可以读。那么这本圣经啊，很感谢主，我就只能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剪下来，第二章剪下来，口袋里不能放哦，口袋里你一放了，那被同事看见，被人家发现了，就是问题了，因为他们不许我读圣经。我就把我那个袖子啊，我们这个衬衫的这个袖子不是有这个扁吗，我就把里面那剪刀吹一个口，把那个圣经就折成一个小块，就从这里面塞到里头去了，谁都不知道你里面还有两遍圣经在里面。什么时候读？没有人的时候，白天也可以，任何地方我就拿出来读，啊，那么谁也不知道，读完以后我就摆进去，好不好？啊，所以这就学一个功课，凭信心，什么地方你都能够遇见神，啊，不一定要过一个感情的生活，感觉的生活。所以今天一样的，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从主来。主如果有一句话，你把这句话记好了，这句话就成为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圣经里有许多的地方啊，我们就是拿彼得来做一个比方。彼得开始就活在一个感情的里面，但是最后主把他带出来，他是凭信心了。所以我们刚刚在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勉励我们，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信心就是经过试炼。你相不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你有困难，你到主的面前去。主有没有话？如果没主没有话，你还要继续等候，啊，一定有主的话了，啊，你相信的就是主的话，好不好？好，我想我现在先交通到这里。还有几分钟，看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
我是比较，弟兄今天讲到，凡是恶人敌对神，而且要杀害我们的主也好，要杀害暗主的弟兄姊妹也好，都残暴的很。在上世纪1950年，我在江苏省苏北卫生学校毕业的时候，当时就我上次说过，因为我每一次斗争大会小会，跟我的同班同学姊妹，总是承认相信耶稣，所以。啊，我们最后是开除，但是在大会、小会、斗争之际呢，谢谢啊， 就是说多几句。我在1952年在江苏省苏北扬州市卫生学校学中餐师，马上要毕业的时候，发动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当天把我们全部同学从医院叫回学校，当夜开始，一直长时间，好多次大会小会，总是要我们两个同学，因为是族里的子女。那么，在这个乐政开会的中间呢，后部分呢是被我们隔离了，我们也专门派个同学，夜里24小时看守我，那个姊妹大概也是我不见。那么在这个隔离之前，有一次不开会，我跟同班一个同学录在教室里，那个同学就对我说，他说我们家是现在第二次解放，第一次解放的时候啊，那天主教里头的嬷嬷是四马分尸的。哎呀，蒋弟兄刚才讲到恶人要杀害爱主的弟兄姊妹，要杀害我们的主，都是残暴的很，毒辣的很。我就回想那个同学，就我们两个人在教室里的时候告诉我的，对天主教的嬷嬷四马分尸的呀，这么残暴。天主教虽然这个在信仰的生活表现上跟我们大不一样，但是他们信的神也就是我们信的真神呀，就是我们的父神呀，也是他们的父神呀，所以他们才曾经受打迫害。这就是在几十年前的事，是我们是第一次经过解放。他们家，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告诉我是哪在哪里？我记不清。我估计可能是从，我现在一下就想说不上来了，可能从陕北，说第二次解放，第一次解放的时候就把天主教里头的嬷嬷四马分尸，嬷嬷是为了服侍神、服侍教会，她是守童生的，终生就在天主教会里服侍的，就这样的差事。我再啰嗦一个事情，上个礼拜天散会，我走出大门的时候，我不记得这位弟兄，年轻弟兄姓，我也记不得他的脸相，我现在脑子好忘记了。大概因为我以前疏忽，这个几十年前我们大陆上一些，譬如说就我们上海来说，蒋弟兄大概年轻的时候也在跟我一个教会里面的，这个上海是在上个世纪的1940年的后半期，全部上海市的礼拜堂，基督教会的礼拜堂全部都没收了。那么我大概还说过什么？也是说过，不但把我们的当时是我们这个教会领导创办的是尼托生老弟兄，结果尼